来看耶稣是怎么样教导我们，怎么样告诉我们不要害怕。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我们没有读这个马太福音呢第28章啊，第1到第10节啊。那么我原来是指望你们会在起印经文的时候读那段圣经，因为那是直接跟今天的讲道有关系的啊。就是耶稣在复活的那个主日呢，这些妇女就拿了香膏啊要去抹主，但是他们发现呢，耶稣的身体啊不在那个坟墓里面啊。那他们看见了天使，那天使的第一句问候他们的话呢，就是说不要惧怕啊。那过了没有多久呢，马太福音呢，第28章10节啊，耶稣就亲自向妇女显现，问候，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啊。后来呢，门徒聚集在一起，他们听妇女做见证，说耶稣复活了，他们还是很疑惑。所以约翰福音呢，第20章19节啊，就说啊，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呢，他们是真的害怕的要命啊，害怕犹太人会来寻索他们的命。那耶稣呢，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虽然耶稣用的话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要他们不要惧怕啊。人在世间活着，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惧怕。曾经呢，有人把圣经里要人不要惧怕的经文都汇集在一起啊，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有365处圣经啊。我们应该看下一章，幻灯片啊，这365处圣经都教导我们不要惧怕啊，并且呢，希伯来书2章15节说耶稣来啊，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那并且希伯来书2章，不是，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圣经给了我们365处经文，要我们一天365，一年365天，每一天呢都要我们不要害怕啊。人在世间呢，最大的惧怕，最大的危机就是惧怕啊。那其实啊，神早在创造时候啊，就亚当犯罪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亚当说什么呢？3章10节说，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所以从始祖犯罪以后，人就在躲藏，不只是躲神，我们在人面前呢掩藏自己的作为，我们总是戴着假面具，没有人敢用真面目面对人。或许你听我这个这样说啊，你会在心里说，我好像没什么怕的事情啊啊！我就知道有些人会这么说，因为我们平常的思维啊，早就把惧怕计算进我们的考虑里面了。很多人一辈子做决定都是因为害怕啊，可是呢，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就骗自己，我不是害怕，我不是害怕啊，那。所以我们就早就习惯了要躲避每一个让我们害怕的事，所以我们不由自主的在潜意识里就会做一些躲避危险的事啊。很多时候很简单的决定，好比今天我要穿什么衣服啊啊，我们心里会想，我出现的场合是怎么样的呢？我要面对的那些人呢是怎么样的人物呢？他们是吃喝玩乐的朋友吗？还是一起打球的朋友呢？我出去是要散步吗？还是去健身房呢？我穿的衣服会不会让别人看见我在那里的时候觉得不得体啊？别人会不会笑我呢？啊，为什么有这些考虑呢？因为你害怕别人不接纳你，你不愿意在人群中变成一个异类啊。有些人或许不会感觉到害怕，然而你会有的时候感觉紧张，是吧？啊。 有的时候有一点焦虑啊，你有没有紧张呢？你会不会怯场呢？或者有没有担心呢？啊，会不会有的时候在床上翻来翻去，啊，总是睡不着啊？你说你不害怕，但是你有事情挂在心上，让你放不下来啊？你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呢？有的时候啊，在担心，在忧愁，担心忧愁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害怕有一些事情会发生。还有些时候呢，我们的愤怒是因为我们害怕啊。为什么我们会不高兴呢？会发脾气呢？很多时候我们生气是因为害怕，因为怕我控制不住别人啊，因为怕别人不听我的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怒气的世界，因为大家都在害怕啊，害怕被人家拒绝，害怕孤单。害怕失败，害怕被别人操纵，害怕我的秘密被别人发现了，害怕婚姻失败，害怕失业，害怕失智，害怕癌症，还有很多的害怕。然后现在我们有好消息，传福音呢，就是报告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主日我们都在庆祝耶稣复活，复活就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因为现在我们不必害怕了啊！我们今天要看看怎么样活一个不再害怕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可以活一个不再害怕的生活啊？这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15节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死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现在我们活着的生活啊，是一个远超过我们能想象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更美的生活啊。希伯来书第11章39到40节啊，现在有这个 PowerPoint 在这个上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啊，同声来开口。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应许，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很容易就享受充足的生活资源，我们看起来很好，过日子很舒服。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只是过一个好日子还不够好。我一直觉得啊，在我们这些在欧洲、在美国的人呐。我们享受没有退休的生活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像我啊，退休以后啊，我们过得很舒服啊，有点不对，感觉到，因为我们过的日子不够好，因为圣经上指出一条路，让我们可以活出更美的人生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过更美的人生呢？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那我们下一张图，下一张是幻灯片呢，就有这个罗马书第8章15节的话啊，我们也大家一同来读：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为什么我们能够过一个不必害怕的生活呢？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啊。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过一个没有惧怕的人生呢？2000年前耶稣的复活怎么样带给我们没有惧怕的人生呢？今天呢，我要怎么样过一个没有惧怕的人生呢？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害怕呢？因为耶稣的复活证实了耶稣告诉我们的话绝对都是真理。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人自称。来自神，有很多人都说自己找对了路，然后很多人呢觉得自己豁然开朗、顿悟了，找到了人生的真谛。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的理论、他的顿悟、他的体会是正确的啊！只有耶稣一个人实实在在的死透了，经过罗马兵的验明正身。而他们用的方法去试试看耶稣有没有死透，然后呢是门徒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把耶稣的尸体领回去，连耶稣的母亲呢都确认耶稣是死透了。然后三天之后呢，耶稣复活了。那么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啊，我和父原为一。我们刚才说耶稣复活让我们知道耶稣说的话都是真理，是吧？他说了什么啊？就是我和父原为一。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说在没有世界之前就有了我。他说我是世上的光。他说我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说了太多的话，如果他不是神呢，他的话是绝对荒谬的话。而我们也不必坐在这里了，大家都回家吧。然而如果耶稣真的像他所说的，他要用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去年呢，我在台湾啊参加长期照护居家服务的培训。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政府看见全国人民啊花了那么多钱呢去国外聘请外国劳工啊，印尼啊菲律宾啊那边找人来啊，来照顾家里残障的老人。所以培训台湾人，希望呢老人跟老人可以彼此照顾，那个没病的人可以照顾有病的人，那么中年的老人能够照顾老年的老人，少老能够照顾中老。我其中呢就学到了这个人工呼吸，要防止几种非常致命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呼吸停止，第二个就是噎住了，第三个是心脏病发作。那么他们就教我们发现，当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倒地啊，第一件事要看看他的这三个生命征候还在不在啊。那然后呢要尽力把他这三个生命征候要尽力恢复。这叫什么呢？这叫复苏。这些人不是死了，他们是暂时呼吸停止了，心脏不跳了啊，噎住了。然后耶稣不是这种暂时没有呼吸，暂时心脏不跳，耶稣是彻底死透了。然后他在死透后，死后三天之后啊，他从死里复活啊。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呢从死里复活了啊。而更重要的是，他讲了大实话，他的教训都是真理啊。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保罗为什么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到耶稣复活呢？因为耶稣复活就支持耶稣说的话都是真理。如果耶稣没有说复活，他说的话呢和释迦摩尼的话没有区别，因为释迦摩尼很多讲的话也跟耶稣讲过的话一样，以其他的世界上其他的伟人和名人说过的话一样，没有权威，因为他只不过是说了一些有道理的话，他也是许多这些讲了有道理人中间的一个。而现在我们学到有关天堂的真理都是从耶稣的话里面找出来的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学到耶稣复活成为他说话最大的支持，而我们可以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都是真理啊。那么第二点，我们从耶稣的复活学到什么呢？就是学到一个真理，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啊。自从耶稣复活以来啊，我们才得到了把握啊，知道死后还有一个世界。直到耶稣复活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人死后还有一个世界。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片上面希伯来书第二章14-15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世人最大的惧怕就是怕死嘛。为什么我们要怕死呢？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死。一个都逃不掉啊！哥林多下一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4-15节，我们一起来读：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 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在我们面对死亡之前，我们一定会经历痛苦、伤心、疾病、压力。然而我们不必害怕，因为知道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之后的时间比今生要长得多。我们在世界上了不起活100年，而死后的生命呢，是一直到永远。并且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点，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对我们的爱不只是说说算了，他不像很多人的问候，就是寄张明信片，上面说你好吗，事实上你也回不了他，他也不知道你到底好不好。那神没有坐在高天上寄张明信片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他是化身为人，吃尽了罪人待他的苦头，甚至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用十字架的酷刑告诉我们，神的爱，爱到十字架的痛苦那么强烈。这和世界上的小说不同啊，世界上的小说都是王的仆人要为国王死，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是神为罪人的世上的罪人的罪而死。以弗所书啊第三章17到19节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只有神的爱呢，是四度空间呢。保罗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呢。神的爱有多长呢？时间上来说，神的爱是持续到永远。世人的爱都有限，世人的爱会被磨灭。无论一对情人的爱有多强，经历一年一年的痛苦，长期的折磨，反反复复的背叛，无论多强烈的爱情呢，都会被磨灭。所以我们中间有离婚，我们有家庭变故，只有神的爱是永远不会消失。他对你的爱从起初是什么样子，就永远是什么样子，你不可能终止神对你的爱。神的爱持续到永远。神的爱有多阔呢？神的爱无所不在，你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是神的爱够不着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神好像离弃了我，然而神永远不会离弃我，因为神的爱是无所不在。保罗说过神的爱长阔高深，那么神的爱有多高呢？高过我们一切的罪，高过一切犯的错，高过我做过的任何愚蠢的决定。神的爱高到一个程度，无论你过去犯过多大的罪，他在决定要赦免你，就是因为神的爱的这些特质。神的爱有多深呢？有些人觉得自己陷在深坑里面，觉得自己已经绝对没有可能从深坑里面爬出去。然而神说，无论你的坑有多深，神总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荷兰人，他尽力帮助犹太人躲避德国的追捕，最后他自己也被德国抓住，关到集中营里。他在集中营里写说，世界上没有任何黑暗的深坑是神的爱不能到的。罗马书第八章38到39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只要你相信圣经的话，这两节经文绝对能把你的惧怕降到最低的顶点。无论你失掉了什么，即使你的理智都失掉了， 你也不会失掉神的爱。有一次啊，有一个基督徒啊，看见一个老人坐在公园的长条椅上哭，他就过去问：“啊，有什么事情啊，让你这么伤心啊？啊，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这个老人就说了：“我有一间豪宅，里面有12个房间。”基督徒就说了：“哎，这是好事啊，那你为什么要哭呢？”老人说：“我有一个银行账户在瑞士。”里面至少有几亿的存款，那基督徒就更好奇了，说银行，瑞士银行里的账户是好事啊，又有那么多钱，为什么哭呢？老人说，我有一辆超级豪华轿车，还有司机帮我开车。这个基督徒就问了，那不是你连开车都不必自己开了吗？可是老人最后说，但是我不记得自己是谁了啊。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失智。甚至台湾政府要发展长照计划，让老老彼此照顾，让中老照顾老老，让少老照顾中老。然而，就连失智的人，神的爱也不会离开他。总之，没有任何事可以让神的爱对我减轻一分一毫啊！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耶稣的死彰显出来了。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接受神这样长阔高深的爱呢？因为无论神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如果你没有接受，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神的爱虽然是客观的存在，你如果没有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中间，就对你一点价值也没有。就像神从来没有爱过你一样，神希望你在他的爱里享受他的爱，神希望你靠他的。爱来生活，因为你只要愿意活在神的爱里，你的惧怕就会减到最低的限度。有些基督徒最后会说：“哎，我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没有真正的接受神的爱，没有真正的回来爱神啊，没有够大的爱去爱神。因为如果我爱神呢，我不会继续活在这些坏习惯里面，我会改变我的坏习惯。然而问题不在乎。”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回报神的爱，不在乎你有没有用足够的爱去爱神。你的问题啊，是你还没有真的体会到神的爱到底有多大。因为你只要真的体会到神的爱有多大啊，那你就没有办法不回报他的爱。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么爱神，你的问题是你根本就不认识神。因为你如果真的知道创造你的神对你的爱有多大，你不可能不爱他。然而呢，爱神和惧怕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就是，惧怕的解药不是相信。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我有更大的信心呢，我就不惧怕了。然而不是的，因为惧怕和信心没有关系。惧怕的解药呢，是爱。你越多体会神的爱，你就越多享受到神爱里的安全感，你就越多体会到，你越多体会到神的爱，你就对自己就越感觉到有把握啊，你就更能冒险，因为你不再害怕了，你知道神已经完全接纳你在他的爱里。约翰一书第4章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爱跟惧怕是不能共存的。如果你对你的婚姻存在害怕，那是因为你的婚姻里没有神的爱，你害怕你自己的工作保不住吗？那是你在工作上没有神的爱，因为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节经文的下一句，他说，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无论你生命中的哪一个部分，这个我觉得你们好像这个幻灯片打得太早出来了，因为那个刚才我讲的经文呢，那个听的人还需要看那。这个还没有完嘛，就不能跳到下一页去。大家都在想下面那一张图是什么意思？那我现在讲的是上一张图， 他们在想下一张图就把这整个信息打乱了啊。那么啊，所以下一句说，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啊。无论你生命中的哪一部分让你觉得害怕，你在那个部分就没有体会到神的爱啊。神要在你的生命中间，让你越来越多的在每一个生命的角落里体会到他的爱。什么时候你让神的爱进入你的心里，你的惧怕就从后门逃跑了。因为惧怕跟爱不能共存，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反过来说也是对的，什么时候你打开门迎接惧怕进入你的心，爱就从后门溜走。你的人生呢，不应该只是过好日子，你的目标呢，应该是更美的人生，并且你应该享受到更美的人生。而更美的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没有惧怕，因为我已经知道耶稣只会告诉我真理啊，并且我又知道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现在我知道神的爱长阔高深啊，那你越提到神的爱的长阔高深，你就越没有害怕。下一个第四点啊，神就是对我们的人生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看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下一张图啊，这两节经文的新译本啊，说因为耶稣已经复活，我们得到的全新的生命，并且他已经给我们活着的一切盼望，包括将来的天堂啊。那而这一切呢，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啊。我这里把英文也放到这里，因为那个中文是从英文翻译出来的啊。那每一次当一个人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接受神的爱，过去的罪就都得到赦免，你就得到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你得到了天上的新家啊。这个第十六章下一章幻灯片就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有这么好的好事情了啊。那得到这么好的奖赏，你的过去得到赦免，你现在有个人生的标杆，将来在天上有个新的家。如果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给你这三个结果，我建议你千万不要错过，赶快去抓在手里啊！我决定是不要浪费人生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应许啊？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一定有好有坏啊，甚至于多少年以前呢，古人已经决定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在神的爱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无论你搞砸了什么事，无论你搞砸了多少次，神说他会把你一切搞砸的事都安排来成为你的帮助。神在我们身上设计的目的比我们遇到的任何困难和搞砸的决定都大。神使用我们的错误成就他的旨意，这样的应许给我的希望，给我的信心，就让我不再害怕。这就带给我们第五点，神必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神把我们最大的需要都钉在十字架上啊，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满足了，因为你最大的需要就是解决你和神之间的问题。只要你和神之间的问题决定了，世界上任何问题都成为次要啊。神要用他让耶稣复活的大能去解决你的头痛、你的难题、你的人际关系。这以弗所书第一章19到20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并且知道我们这信的人，像我，并且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我把这个新译本的英文放在这里，我也把它翻译成中文了。他说：“我求神使你们了解他那无以伦比的爱，无以伦比的大能。现在向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呢，同样的大能，当年使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无以伦比的大能，现在向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开放，同样的大能，当年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有没有想过，现在耶稣在天堂做什么事啊？天堂有没有电视呢？有没有互联网啊？有没有手机呀？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没手机活不下去了啊。圣经说，耶稣在复活以后回到天堂，他在天堂做什么呢？就为你祷告。2000年来，耶稣一直在为你祷告，为所有的信徒祷告。或许会觉得很奇怪，耶稣为什么要祷告呢？他不是就是神吗？神子耶稣对神讲话确实是这样。就像我们自己也常常对自己讲话，神会对耶稣讲话，神也对耶稣，耶稣也对神讲话，因为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啊。并且很多时候，我们那些绝对聪明的主意啊，常常是在我们自己对自己讲话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出现在脑际的，神指望我们常常自我反省，对自己讲话。动物啊不会对自己讲话，然而神在对耶稣讲话。他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跟我们的亲人讲话，讲的是什么？我们是要表达我们的爱啊。耶稣和神讲话谈的主题啊，就是他们要怎么样让你知道他们到底有多爱你。希伯来书下一段下一张幻灯片呢，就有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啊，我们来一起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大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大祭司就是神与人的中间人，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而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个中间人，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中间人了，我们可以直接向耶稣祷告，他就直接把我们的祷告呈现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不再需要另外的祭司做我们的中间人呢？因为下一节15节说，我们一起读，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耶稣已经在世上走过一趟，他可以明白我们受到的一切试探引诱，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过。唯一不同的是，他没有犯罪。结果呢，就记在下一节，下一张幻灯片，16节啊，说我们一起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到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特别注意一开始的那一句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所以意思就是不必再惧怕了啊，我们可以把一切需要都带到神的宝座前，全部告诉神。你没有发现小孩子小的时候啊，他们不会分别什么时候他不应该打断父母和别人的谈话啊。因为他们对父母亲有绝对的信任，觉得父母亲一定会照顾他们所有的需要，哪怕是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所以我们在天父的面前也是这样啊，我们不需要害怕。按圣经的话，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而你只要接受了耶稣，让他带你进入神的家，以后呢，你就是天父的孩子。你有直接面对神的特权，而神答应我们，他会按他丰富的恩典，把我们的需要都满足了。耶稣啊，在登山宝训， 里面呢，有一段很长的教导，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惧怕啊，不需要忧愁，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你看，罗马啊，马太福音第6章26节，我们一起读：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下一章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老虎，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的话就是说，担忧是人类特有的难处。天上的鸟不担忧。万物都不知道担忧，只有人担忧，而担忧啊是于事无补啊。耶稣的话说：“你越担忧呢，你越短命啊，你越担忧不会让你长寿啊。”中国话说：“担心死了那真的有人呢是因为担心致死啊。人担忧什么呢？耶稣指出来，不要为日用的饮食担忧。我们担忧的的确都是日用的饮食啊，为生活所需的一切担忧。然而担忧一点用处都没有，担忧既不能改变过去，更不能改变未来，担忧只能把今天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你既然祷告了，就不要担忧了。耶稣结论说，担忧是不信的人的特征啊，他们的应该担忧，因为他们无论做什么，好的、坏的、对的、错的，他都要自己负责。然而，我们不应该担忧啊，因为如果神的儿女担忧的话，我们真的给神很丢脸了。好像，他生了我们这样的儿女，还信不过他，给他丢脸，好像他不会照顾我们啊。难道我们忘记了耶稣为我们复活了吗？难道我们没有体验过神在带领我们吗？啊？难道我们忘记了神的一切应许吗？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我们还害怕呢？接下去啊，耶稣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神早就知道你的需要。我们只要把神的国度放在我们的需要之前，神就会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学的什么功课呢？我们第一个功课。是学到说，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并且复活了，所以他说的一切和天堂地狱有关的话，我们都可以信，因为耶稣已经用他的死里复活证明给我们看，从天父那里来的能力能够战胜死亡。现在我们既然连死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不晓得我们这个幻灯片还有没有下一章，我可能这一段没有把它放上去啊。那这个第二呢是。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啊，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啊。第三呢，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啊，应该是有这一点啊。第三、第四神对我们的人生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第五，神必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啊。所以让我们一起祷告，把我们不够的信心啊、害怕。仰望在耶稣的手里，帮助我们更多的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首先要相信你的儿子，让他的爱可以在我们心里发挥作用，帮助我们让我们放下一切的惧怕，因为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知道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点，所以不必怕死。而我们也知道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而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计划， 是一个平安的计划，而我们又知道你一定会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在你的面前毫无惧怕，一起来面对我们的未来。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